我们早晨继续来看诗篇九十篇。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诗篇九十篇，他一开始就说：“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主是我们的居所。”这一位创造宇宙、管理万有的神，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是我们的归宿，他是我们的安息。我们只有在他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找到安息。我们一生活在地上，我们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，我们可以试爱情，我们可以试事业，我们可以试学问，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的东西来满足我们。但是我们发现，无论我们在地上得到多少东西，没有得到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总想得到了就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来美国的人常常想到美国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来了美国人告诉我，美国好什么？我们那里好多人啊，来美国才三个月就跟我讲，早知道美国这个样我才不来呢，后悔了，后悔了。人生就是如此，我们找好多好多的东西来找来做我们的安息，我们得到了，我们还是没有安息。人生很悲哀的一件事，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，这是很悲哀的事。你很想要，很想要，很想要，就是得不到。但是人生更大的悲哀，是你所有想要的东西都有了，你还要什么呢？ What else do you want? 下一步是什么？当你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得到的时候，你发觉所有你想要的东西没有一样给你带来安息。谢谢，谢谢。没有一样给你带来满足，只有神的自己是我们的安息。第二节他说：“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”这一位基督徒所信的神，这一位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，跟我们一般的宗教界所想象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所想的神是人的需要的反射。我一个在台湾做生意的朋友，有一次我去看他，他高高兴兴地捧出他的佛像给我看。什么佛呢？叫四面佛，玉做的。我说哪来的？他说到泰国请回来的。多少钱？几百万台币。我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？他说你不懂，酒色财气。这是他想要的，就满足他的需要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生长在一个海岛上，一个小渔村里面。那个年代打鱼的人不像现在打鱼的人，那个年代打鱼的人都是用很小的船，出海回来不回来真的不知道的，一阵风来船就不回来了。所以我们那个小岛上寡妇特别多。我们小岛上第二样东西很多，庙宇很多，三步一个庙，五步一个庙。不管你什么教育，不管你什么政策，是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因为对着那些的渔民而言，打鱼的人那是他们唯一的依靠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小的时候我很调皮，我跟几个同学常常跑到庙里面去玩。人们到庙里面去总要摆上一些吃的喝的在那供着，他们虔诚的供啊拜啊，我们就不小心就顺手牵羊，就把好吃的弄走了。如果给和尚看到就追了我们打，那和尚没看到我们就开心的不得了，就觉得今天真走运，躲在佛像后面大吃大喝好开心。你在佛像后面吃啊喝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在佛像前面跪拜的人说话。 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个女的在那里跪啊拜啊，一开始很小声的说，嘟嘟咕噜听不清楚，到后来她激动起来了，她就说，菩萨，我告诉你，你再不给我生儿子，我以后不来拜你了，我要拜隔壁那一家。世界上的人所拜的偶像都是为着满足我们的需要，都是我们想出来的。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是人想不出来的，是超越了我们的思想的。什么叫永恒？什么叫从亘古到永远？你能够明白吗？你跟我是活在时间和空间里面的人，你跟我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人，虽然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觉得自己无限大，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有限。但是我们从来不能够明白一个事实，我们也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，就是有限永远没有办法进入无限。我们没有办法体会，我们是不知道什么叫无限。我以前跟你们说过，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上过一个当，还记不记得？我念的那个学校，它有一个规矩，就是研究生只要修四门课，交四门课的钱，你修多少门课都没关系。就你交了四门课，你修第五门课是不要钱的，你如果有本事修第六门课也不要钱。研究生要修第六门课那是不敢想的，那个太苦了。但是第五门课是我们中国学生都很想的，因为中国学生呢认为这个便宜不占呢是吃亏。交四门的学费可以修五门课，这怎么能够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？我们中国人就怕吃亏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知道，研究生修五门课是要了命的事，所以我们要选课，那得用尽脑子想要选哪一门课，你可不要上当了。有一些课是要你的命的，所以我们选课那个年代都一定要去打听打听，一定要搞清楚考古题有没有，这个教授的良心如何。有一天有一个同学跑到宿舍里面告诉我们，赶快去选这门课。为什么？他说这门课是新开的一门课，这个教授好得不得了。怎么好？没有 midterm， 没有 final。 哦，这个好。那有没有 project？ 没有 project， 哎呀更好了。有没有 homework？ 没有 homework。 那要干什么？他说只有实题证明题，只有实题证明题，做完的人就是 A， 你实题会证明的就是 A。 喜欢不喜欢？中国人呢，从小以为学会了数理化怎么样，走下天下不怕，你到美国就怕英文不会讲，还不怕，怕死你。但是我们都觉得自己数学不错的，对不对？是证明题，什么了不起吧？中国人是很不团结的，你们都知道哈。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同学很团结的，咱们找十个人商量一下，一人一题，对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一个学期一门课就搞定了，选不选？选，去了，选了，选回来这一题一拿回来，头就大了。我拿的那一题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那题目很简单，他说一个自然数 natural number， 无论你加它多少次， 它永远不会等于无限大，证明之。要命啊，要了命啊，我告诉你，顺便告诉你，这一题是可以证明的，是可以证明的。我的 roommate 他那题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他那题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你要证明它不存在。他那一题最精彩，因为他那题是你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。听懂了没有？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你要证明它不存在，是不能证明的。但是你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。这样明白了？哇，他那题更精彩。不过这两题对我很有帮助，因为他那一题就让我很确定的有把握，碰到任何一个无神论者就跟他讲你死定了。哎，我怎么说我死定了？我说因为我现在有数学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。因为如果没有上帝，你要证明没有上帝，数学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，所以你是迷信。那我这一题对我的帮助在哪里你知道吗？ Natural numbers finite 是有限的，不管多大的 natural number 它是有限的，无论你加它多少次，它出来的结果还是有限的，它永远不会等于无限大。这个对我很大的帮助。人是有限的，既然是一个有限的人，不管你天大的本领，不管你累积多少个有限的人的本领、聪明、智慧，我们永远是有限的。有限不能进入到无限，有限根本不能够体会什么叫无限。无限大的这个 concept， 它这本身对我们来讲是 incomprehensive， 我们没办法懂得什么叫无限。然而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里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 Thou art God。 亲爱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基督徒所认识所相信的这位神太伟大，无限大的神，永恒的神啊，永远不改变的神啊，你没有办法了解，你跟他的差距太远了，我们跟他比不能够比啊，我们永远不懂得他在做什么。所以人常常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朋友，上帝长什么样？你有没有碰到有些人喜欢抬杠？有上帝？有上帝叫他给我看看，看了我就信吗？你有没有碰到这种人？他以为自己很聪明，给你看你就信了，你那么笨啊？随便拿一个东西给你看，你相不相信？你怎么知道给你看那个是还是不是啊？你连上帝什么样你都不知道，你根本没有办法领会什么叫上帝。这个观念的本身就是无限大。还有人傻到的地方，上帝从哪里来？有没有听过人家问这问题？他如果可以从哪里来，他就不是上帝。因为什么叫永恒？永恒是 above and beyond you can understand， 没有开始的，没有结束的，永远是完美的。你能够懂什么叫永远是完美的吗？是没有办法 improve 的，不能够再改善一点点的，不会变得更好的，是 forever and ever， 他就是一个 perfect God。 这样一位奇妙的神，这样一位伟大的神，跟我们这么渺小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不只是不完美啊！我碰见很多骄傲的人，真的，我碰过很多骄傲的人，你也不要客气，你也是。但是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人骄傲到一个地步，认为自己是完美的。所有骄傲的人，他都承认自己还有一些小缺点。只有神是完美的。
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，我们的一生何等短暂，我们这一生70年80年，如果再多下去你就很痛苦了，真的很痛苦了，看也看不清楚了，吃也吃不到了，走也走不动了。还有多少年呢？人生有多少年呢？我们觉得100年很长了，对不对？100年很长了，你知道在历史的长河里面，100年算什么呀？你不要看化石，你一看化石你就昏倒，对不对？随便拿一个化石告诉你说这是多少年的，有没有用百座单位的？没有用百座单位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百算什么呀？ Nothing。 人常常骄傲到一个地方，以为自己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家里面那么凶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讲一句话，别人讲一句话，我们气啊气啊气得要死啊。为什么？你觉得我们这么重要的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？不然你们是会，如果你觉得你不重要，你有什么好气的呢？你又觉得你重要的不得了，他居然敢这么大胆的讲你，哎呀，你算老几啊？你是谁啊？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这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，不得了，我们天大的本领啊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，有一对弟兄姊妹就说，刘弟兄请你帮个忙，今天中午你一定要陪我爸爸吃饭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我爸爸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希望你可以跟他吃饭的时候谈一谈，劝劝他信耶稣。那我想这个儿子还真有孝心啊，爱爸爸，希望爸爸得到最好的永远的福气，罪可以得到赦免。好啊，就给你爸爸吃个饭吧。到了饭店坐下来见面，你好我好，这么我手刚刚屁股才坐到椅子上，他爸爸就开口了，刘先生谢谢你来吃饭，不过我先告诉你，像我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不会信耶稣的。哎呀，你要知道我这种人呢、啊，坏得要死的。如果耶稣没有救我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我把别人杀了，就是别人被我就被人家杀了。我这种大坏蛋，你知道坏人呢、啊，最讨厌碰到什么人呢、啊？就碰到坏人。骄傲人最讨厌碰到什么？骄傲人。那我是很骄傲的、啊，他老兄给我坐下来这么骄傲，你说我里面舒服不舒服啊？我很不舒服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也是真坏，我现在想想很后悔。所以我那天呢、啊，就跟他说：“我说老婆啊，哎呀，真是原谅我有眼不识泰山哈、啊，不知道您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哈、啊。”我说不知道你有没有空能够到我们纽约来一趟，他还没有去过。我说那一定要来了，一定要来看看了。他说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我说哎呀，你一定要抽个时间来嘛。我说你来我也沾光嘛。他说什么意思？我说像您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您到了纽约我去接你都有面子啊。我说我想我到那里很可能这个纽约市长也来了，参议员也来了，这么大，你这么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了，大家都要来，警车要开道要接你嘛。你想看他听了我这个话他什么滋味？他气得要死。我还不过瘾，我下面再加他一句，我说一个人在自己的小池塘里面是个大青蛙， 我后来才知道他爸爸在中国的某一个省啊，说他这个脚这样动一下，说全省都会震动。难怪他这么骄傲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这么骄傲这么本事的人又怎么样了？又怎么样了？一天不当官，今天到美国来一点用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天大的本领怎么样？有一年我在中国一个乡下地方，才有意思呢，看到一份内部消息，上面说什么呢？现在的中学生一塌糊涂，思想教育要加强。为啥？说最近做了一个调查，95%的中学生连毛主席的生日都搞不清楚。更让他们生气的是，这些中学生四大天王的生日都背得清清楚楚。你能够相信吗？曾经有一阵子在中国连麻雀都没有日子过呀，对不对啊？毛主席一句话，谁敢吭个气儿啊？但是今天怎么样？他在哪里啊？我碰到一个老革命跟我讲，他说毛主席千万不能醒过来。我还以为他怕毛主席醒过来中国要变了，我就问他为什么，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说他醒过来一看他要气死了。都变了，人一生有多大的影响力，有多大的本领，神是从恒古到永远，他是神。这样一位伟大的神，这样一位伟大的神，你知道吗？他怎么会对你对我有兴趣？这太奇怪，这奇怪，这么伟大的神，他根本就不应该理地上的人。我儿子小的时候养过蚂蚁，还弄了一个玻璃箱，里面弄了好多土，然后他还给他浇水，还要给他食物，养了一堆蚂蚁在里面，看蚂蚁怎么做洞，挖来挖去要挖地道，他研究蚂蚁。我从来没有一次看过我的儿子看的那些蚂蚁，然后对那蚂蚁说，蚂蚁啊，蚂蚁啊，我好爱你哦。从来没有。我儿子跟蚂蚁的差距很小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活几十年，一个活蚂蚁不知道活几年了，都要过去。人跟神的差距这么大，神怎么会对人有兴趣？这是一件奇妙的事。诗人摩西在这里他说的呼喊，是让我们看到说神太伟大，神太了不起，神实在是伟大到超越我们所能体会的。然而神居然对人有兴趣，神会对人有兴趣，所以他下面说，你使人归回尘土，使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，在你，在你，你叫他们，你叫他们，甚至于神会对人发怒。看到没有？神的眼光好像看着人，神会对人有兴趣，这是一件奥秘的事，这是奇怪的事啊！为什么这样一位无限大的神会爱上像我们这样渺小短暂的人，是难以想象的。而人呢，很奇怪，人骄傲得不得了， 人从来没有想到神怎么样，人光想自己了不起啊。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人啊，你请他信耶稣啊，他跟你讲我考虑考虑，他意思是什么？上帝要我信他，我考虑考虑，我来考虑考虑。 你听明白没有？你考虑考虑，你们想上帝要不要考虑考虑啊？我们实在不认识这位神的伟大，我们不认识这位神的圣洁和公义。诗人知道说神会对人发脾气的，为什么对人发脾气啊？人有罪嘛。为什么会对人发脾气呢？因为人活在痛苦、短暂、死亡、悲哀的里面嘛。人生就是这样子啊，再健康的人要死的，再有钱的人要死的，明白吗？再漂亮的人要死的，知不知道？而且很伤感情哦，很伤感情的一件事，我告诉你啊，漂亮都不久啊。在美国现在你知道哪个行业最赚钱吗？就是帮助那些已经要失去青春、要抓住青春尾巴的女人。哦，你个出什么东西没有皱纹的，他就拼命擦了。你告诉他什么他就要啊，要他什么他都要，再多钱他都给啊。但是再漂亮，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呢，一个老伯伯，他是营养食品营养系的教授，他讲了两句至理名言呢。一句话他说，小孩子没有饿坏的，都是吃坏的。所以做父母啊，不要求孩子吃东西，爱吃就吃，不爱吃不给他吃，饿了他就会吃。他讲的第二个至理名言呢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他是怎么讲的，这个脑袋现在真不好，意思就是说，再漂亮的女人啊，那个漂亮都经不起一点时间的考验，一点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他你今天看她美的美的不得了，他你不要看她，你要去看她祖母。因为将来她怎么样子啊，就是她祖母的样子。人生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样一位无限的神居然对我们这样的人有兴趣，这是奇妙的爱。这种的爱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无条件的爱。你活在地上，请问你要爱什么样的人？你要爱什么样的人？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说我要去挑一个最笨的、最丑的、最没有出息的、脾气最坏的？有没有人要是要去找这种人爱的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神爱人是没有条件的，不是我们配，不是我们好，神就说我要爱你。你不能问为什么要爱，如果有为什么就不是爱。我们家的年轻女孩子很多，男孩子也不少，还有些男孩子跑到我们附近来找我们的女孩子。女孩子傻里傻气就跟我讲，叔叔他对我是真的，他对我好好哦。我常常就跟我们这些女孩子讲，搞清楚他为什么对你好，你要问他为什么对你好。我说如果是因为你有绿卡，你给他一耳光跟他拜拜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假的嘛，为了你的钱，为了你的美貌啊，美貌更可怕。哎呀，为什么喜欢你？因为你漂亮嘛。那惨了，明天一个更漂亮来怎么办？就可以换了，是不是？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，有条件的爱就会改变，有条件的爱就不能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。只有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，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好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够好，按照神的标准我们通通都是罪人，我们都不够好。但神说我爱你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他做了一件不能想象的事，无限大的神把自己缩小缩小缩小到一个地步，进入到我们的时空来。这一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创造者，好像成为一个被造者一样来到地上做人。这叫耶稣，这叫耶稣。有一个人问我，你到底要我信上帝还是要信耶稣？我说两个一样的嘛。什么叫两个一样嘛？一个爸爸一个儿子，怎么会一样呢？中国人的观念，爸爸跟儿子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犹太人的观念，爸爸跟儿子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呢？犹太人家里如果生了一个男孩，绝对不说我们家有一个儿子，他说我们家有个男孩，明白吗？什么时候这个爸爸才说这是我的儿子呢？是有一天这个儿子到一个地步了，这个爸爸就把亲戚朋友这些跟他生意上来往的人找来，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儿子。当爸爸宣告这是我的儿子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？儿子签字就等于爸爸签字，这样明白了没有？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观念，一讲到儿子，不只是讲到说是两个，是一个，是可以完全代表他的，就是他自己的一切的代表，这叫儿子。上帝是无限大的，是在时间和空间以外的。当他自己缩小自己到一个地步，进入到时空的时候，他取了人的样子，他来做人。这是耶稣，这是耶稣。但是耶稣虽然是一个人，然而他又是上帝。你说这个你想得懂想不懂？你能够想得明白吗？他到底是人还是神？你想不懂的，你搞不清楚。我觉得神呢很有智慧啊，神真的有智慧。所以神在宇宙中间，他造了一样东西叫光。你知道神造光啊，是要帮助人知道说很多东西人想不懂，想不懂你是可以接受的，你明白吗？现在有一些朋友啊，没有信耶稣啊，他很奇怪，他常讲，我一定要搞清楚，搞清楚。什么叫你一定要搞清楚？你不知道你的小头脑是搞不清楚的，搞不清楚我就不能信。岂有此理！搞不清楚，你很多东西都相信。你怎么来美国的？坐飞机来的还坐船来的？现在已经找不到坐船来的了。我来美国的时候，很多比我早来的人都告诉我他们是坐船来的。坐飞机来的人，我请问你们，你们哪几个人搞懂了飞机为什么会飞啊？你搞清楚了吗？没有几个人搞得懂，我告诉你。但是你都相信，你都坐上去就飞来了。你不懂，你可以接受这个事实。人生有很多东西是你不需要懂的，但是你可以接受，因为它是真的，它是事实。关于神的事，你可以问一千个问题，一万个问题。你搞不懂，搞不懂怎么样呢？搞不懂也可以信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从来没有搞懂就信得快快乐乐的，很多人一辈子想要搞懂，最后悠悠愁愁下地狱。 因为你没搞懂嘛。所以重点不是搞得懂搞不懂，重点是你要不要信。在神的创造里面，神创造的一样东西啊，是让人很谦卑的承认你搞不懂。你想想看，光这个东西啊，请问你它是直线运动还是曲线运动啊？直线运动，曲线运动。我们搞不懂，我们说哎呀波粒二元性，讲得很简单，什么叫波粒二元性你想得懂吗？你的脑袋绝对想不懂的。一个东西要是直的就是直的，要是曲线就是曲线，哪里又是曲线又是直线呢？你想不懂，但是科学家告诉你这是真的，你就接受了。你每次考物理你都写波粒二元性，你从来没说我搞不懂我不接受，你这样明白吗？耶稣是神到地上来做人，因为神爱人，神就进入到人类的时间和空间里面。很多人都问，那别的宗教怎么样呢？别的宗教怎么样呢？别的宗教信的神怎么样呢？我说别的宗教信的神又怎么样了呢？干你什么事呢？万一他是真的呢？他不会是真的嘛？你怎么知道就是你们耶稣是真的，别人都不是真的？我说因为只有我们耶稣说他是真的嘛，别人都不讲真的假的嘛。有一个年代我们住的那个村子里面开了好多家表店，你知道早年的那个手表是很稀奇的东西，你知道不像现在满街都是啊。早年表是很稀奇的东西啊。有一个年代在我们那里啊开了好多表店，这些表店呢只有一家，每次你到他那家去，他就告诉你，我告诉你怎么看这个是真货什么是假货。为什么他为什么教你怎么看真货假货？因为这家是卖真货的嘛，所有其他家卖假货他从来不跟你讲真货假货，他就告诉哎这个好啊，这个漂亮啊，这个便宜啊，对不对？所有其他的宗教你去看好了，随便你到哪一个宗教去，没有一个跟你讲真的假的事，他不跟你讲这个事。为什么不跟你讲？他自己知道他是假的嘛，他只告诉你这个好这个好，他不跟你讲真假的事。只有信耶稣这件事，耶稣讲我是真理、哦、真的一定要真的，只有耶稣，因为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依靠到神那里去，只有这位上帝当他到地上来做人是耶稣这一位可以救我们，没有第二个，真的没有别的救世主，没有神仙，没有皇帝，只有耶稣，他是我们的救世主，他是就是他是没有别的。你想想看啊，释迦牟尼有没有说过他是上帝啊？没有吗？穆罕默德有没有说过？没有吗？观世音有没有说过？没有吗？李洪志都没有说过，知不知道？李洪志自己都不敢讲，叫他徒弟在那边猛捧他，自己不敢讲。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布道友，哎呀，拜李洪志拜的嘞，你到他家里去，一进门就是一个大象。练的好啊，有用啊！哎呀，一天到晚跟我们鬼扯，叫他信耶稣，他就给你胡说八道。吃饭来，吃完饭要听耶稣的，他就走了。哎，有一天，居然礼拜天跑到我们教会来聚会。中午吃饭我就去找他了。哎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现在来聚会了？他说我现在搞清楚了。我说你怎么搞清楚了？他说那天中午他上班的时候，他就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到我们附近的一个 shopping mall 去，他想去买点东西。他说他走着走着远远看到一部黑的车子停在那里，三个人出来， 他一眼就看出来李老师，他说他简直呢热血沸腾啊，兴奋啊，高兴的不得了啊，我这一辈子真有福气啊，居然可以看到他，赶快跑过去要跟他讲话。哪里知道他一跑，李老师看他跑过来，李老师带着那两个保镖赶快上车就逃跑了。他走到那里看到那部车子开走，他眼泪就掉下来，他突然之间醒悟过来，他说如果我一个人这样跑过来，他就吓得跑了，他什么上帝啊，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多大的法轮功，多大的功力，什么功力，有什么功啊，我一个人就把他吓跑了，还什么功啊。然后他想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到最后兵丁要来抓耶稣的那一段日子，几百个军人来跑来抓耶稣，耶稣往那一站，告诉他们说就是我，并且耶稣要告诉他们不准动我的人要抓抓我就好了。他想不对啊，李老师每次都他自己先跑、啊、要抓抓他徒弟啊。马上就看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嘛。你要相信，你要问别的宗教，别的宗教人他信的是谁，他信的就是个假的，他怎么会是个真的呢？他自己都不承认他是真的。关公承认过吗？您今天到香港去，请问你香港的警察局、香港的黑道、香港的妓女院都拜谁啊？都拜关公啊，都拜关公啊。那他拜那个有什么用？假的嘛。香港还拜一个什么你知道吗？黄大仙呢、啊？黄大仙是什么？黄大仙就是狐狸精啊。这怎么会是上帝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去找，你去找，除了耶稣以外有谁是上帝？你去找，谁宣告说我是，清清楚楚的告诉你我是上帝，有谁？你去找，我告诉你到哪里你可以找得到。你真的要找，我教你到哪里找。你知道到哪里找吗？到我们纽约来找。纽约有一家医院叫 Bellevue Hospital， 有没有听过这个医院？没有听过这个医院啊？哇，你们这个来美国实在太短了。这是很有名的医院，全美国最有名的一个医院。这个医院呢、啊，它有名在哪里知道吗？是全美国精神科最好的医院。这个医院有一层楼，这个楼叫什么呢？叫 The Hall of God。 你知道什么人住在里面？你到那层楼去看啊，非常有意思。随便你走到哪个病房，每个人在里面的人都告诉你说 Hey, do you know I'm God?Hey, I'm God. Look, look, I'm God. Okay, I'm God. All right. Hey, I'm God. 你要知道，美国是自由国家，你可以说上帝打电话给你，没人拿你有办法。你可以说我做梦梦到上帝，没有关系啊。但是美国这个自由国家，就有一件事情你不要讲啊。你千万不要讲，你可以骂骂你说美国以前是个没有道德的总统，现在是个没有能力的总统，没关系，随便你怎么骂都可以啊。你千万不要说 I'm God， 听清楚了啊！你不相信，你到街上到哪里跟同事你多讲几次，你看看什么后果。那咱们就纽约见了哈。整个那一层楼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上帝，除了那里的人，请你去帮我找一找，有哪一个宗教领袖自己承认自己是上帝的？ 你找不到，就耶稣一个嘛。
所以你还要问说，我怎么知道有上帝？到底谁是上帝？
就耶稣嘛。为什么就是只有他一个说他是嘛，其他都说他不是嘛？
假如说今天有人走到这个房子来，站在门口说：“刘志雄是哪一位？”
你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是，对不对？只有我一个人说是我啊，有什么事啊？对不对啊？
那个人他就知道是我了嘛，对不对？
他要找我就是找到我嘛，我说我是嘛，就是我嘛，这样明白吗？
你要找上帝，
你找上帝，上帝说就是我，耶稣说就是我，
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个。假如说今天有人来讲说 Where's Peter Liu，
然后我们这边三个人站起来，
对不对？我们三个人说 It's me，
那他就比较累了，对不对？他要看看你们三个哪个是真的，对不对？
Right， 今天摆在你我面前的选择好简单啊，没有什么好选的嘛，就耶稣一个说 It's me，
没有了，
没有第二个。孔子有没有说过？
道家所拜的老子有没有说过？
没有嘛，什么都没有嘛。那你要找谁啊？
人家说不是，你偏要说人家是，你有没有病啊？
你知道我去有一些地方讲道很好玩的，他们紧张的不得了。为什么紧张？怕接不到我，你知道？
没见过我，我没去过嘛。
而且早年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CD 这种东西啊，他更没看过我。所以每次我到那些中国的一些农村去啊，那农村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急死了，他们去打电话，你到底坐哪一班车来啊？啊，是几点的？一定要问好几遍啊。然后你穿什么衣服？你长得什么样子？你多高？你有没有戴眼镜？哎呀，一直问一直问，我每次最后他们问完了，我都跟他们讲，放心了放心了，一定找到我了。我告诉你了，我出来时我背一个包包，我背一个像个学生的包包，在后面我手上拿个人民日报。你不会认错的。
那你倒想想哈，假如说那天我晚下车，有另外一个人长得跟我差不多，身高体重眼镜都一样的，也背了个包包，手上也拿着人民日报出去了，
来接我的人看到他就说，你是刘老师吗？他说不是。你猜来接我的人会怎么样？
怎么会不是？
你说不是，我说你是，你就是，你跟我走。
你说那个人要不要生气啊？
他就要骂你神经病，对不对啊？亲爱的朋友，今天许许多多宗教界的人就在做这件事，他拜的人根本就说我不是，其他人就说你什么不是，我就说你是嘛，关公我就说你是嘛，马祖我就说你是嘛，你不不是我说你是嘛，
不神经病吗？
就是耶稣一个说他是。
而且你要知道，耶稣说他是，不是就要空口说白话。
耶稣说他是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来支持的，
你知道吗？张教授带来的书里面有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写的，一本书叫做《重审耶稣》，一本书叫做《为何说不》。这个作者非常有意思，这个作者他自己是耶鲁大学法学院，很聪明啊，出来以后到了芝加哥的报纸做高级编辑，非常聪明的一个人，钱赚了很多，娶了个漂亮老婆，很喜欢打高尔夫球，日子过得很快乐。后来他太太信主了，你们中间也有些人尝过这种滋味，就是你的爱人信了主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他信了主，他就一天到晚在你旁边就给你弄两下，陪我去吧，走嘛，很好的呀。 这位老兄他的爱人就这么弄他烦死了。礼拜天是我打高尔夫球的时间，什么陪你去教会呢？我就不要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跟你老婆说 no 不是好日子的，哪有好日子过？跟老婆说 no 还有好日子过吗？他搞得他很烦，常常就弄啊，好啊，陪他勉强去一次，去了他就很生气，迷信，都是迷信，什么死人复活，什么什么耶稣是上帝，哎呀，这胡说八道，哪有这个事？我是学法律的，我就相信证据，除了证据，其他什么都不信。他老婆拿他们讲不过他。过了没有多久，他那个好朋友也信了耶稣，那更讨厌。一个老婆已经受不了，再加上一个朋友。有一次，他老婆跟他朋友两个人夹攻他，他跟他们搞急了，他就跟他们讲说：“你们就不要逼我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信这一套的。”我是相信证据，没有证据我是什么都不谈。结果他的朋友也有意思啊，他朋友跟他讲说，你不是学法律的吗？你又是耶鲁毕业的，你很聪明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做一件事嘛，凭着你的本领，你去研究一下，找出一些证据，证明耶稣不是上帝，没有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通通都不信了，陪你去打高尔夫球。哎，他想这个主意很好啊！一天到晚来吵我，吵得受不了，我干脆花一点时间研究一下，把这些证据找出来，给你前面一摆，自己看，可以了吧？以后不要吵我了，对不对？陪我去打高尔夫球，也不要去聚会了。他老兄这个研究一做下去，他以为两个月就可以搞定了。搞了两年半，两年半搞完以后，你猜怎么了？信了。为什么信啊？因为证据太多了，证据太多，他看到这些证据，他没办法了，只有乖乖的说耶稣一定是上帝，没别的好讲的，看了这么多证据，只好承认他是上帝，只好承认他从死里复活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给你挑战，你找不到一个证据否认耶稣是上帝，而我们基督徒今天可以给你成千的证据证明他是上帝，你有什么理由不信？你有什么理由不信？耶稣说他是上帝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证据真的多很，我今天只要讲一点点给你参考一下啊。耶稣在他降生之前，神就用着先知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，把耶稣将来要到地上来做人所有的细节，包括他是什么人的后代，包括他要在什么地方出生，包括他一生要做哪些事情，所有的细节全部都记录下来，不是藏起来啊，并且公开的发行，让所有当时在他们那个附近的人，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这个文件。这个文件里面讲到耶稣一生的事情啊，每一个细节都讲到，讲得清清楚楚，而且这些文件是多久以前写完的呢？这些文件是从他出生之前1000年到他出生之前400年中间写完了，写完以后等400年啊。你知道上帝很有智慧啊，上帝怕说如果写完了他就来了，人会说哎呀，猜也猜得到嘛，你懂不懂？等一个400年，谁可以预计400年以后的事情啊？没有人可以预计嘛，对不对？我一个朋友，上海人，他就告诉我说，我们上海人最看不起的就是浦东，懂不懂啊？ 因为普通人讲的上海话不到地的，所以上海人觉得普通人乡下人啊，乡下人啊。他说要早知道有今天，普通随便买块地也不是这个样子了，对不对啊？谁有那个眼光啊？谁知道会叫今天这个样子啊？400年之前，所有关于耶稣的事情都把它写得清清楚楚，其中非常奇特的一点就是耶稣要在哪一天死，要怎么死，死了以后3天要从死里复活，都先把它写下来。你要知道他怎么死这件事很特别，为什么很特别你知道吗？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，人类的政府用钉十字架的方式处死犯人前后只有100年，100年之前没有这个方法，100年以后也不用这个方法了。就在那短短的100年之间，他就预言说耶稣必须要用钉十字架的方法死。你要知道他如果预言说耶稣要会死不稀奇啊，到那天自杀嘛，对不对？到那天我自杀总可以吧，我要满足这个预言的要求嘛。钉十字架你连自杀都做不成，你不相信你试试看，你有本事把这个手钉了，这个手怎么办？你真的找人帮忙啊，谁会帮你忙？做不到的。耶稣一生所有的事情在他降生之前400年以前全部把它写清楚，请问你他不是上帝，有谁可以做到这件事？你今天去找另外一个人，随便你找哪个人，你可不可以找出公开发行的文件，在他出生之前300年400年之前把他一生所有的事情都讲清楚的？你去找，只有耶稣，就是他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所以耶稣是上帝，亲爱的朋友，这个是铁证如山啊，太多证据啊，太多的证据。耶稣是上帝，不只是他出生之前历史的证据。我跟你们讲过，我昨天晚上提到了，我几个月以前我到了印度去。我到印度去，我特别到一个地方，是什么地方呢？我到多玛，在印度受难的地方，他在印度寻道的地方，我去看，在那个山洞里面，他爬到那个山洞里面去看他怎么，他被在那里被印度人打死的那个山洞，他现在埋的坟墓，我去看。为什么我去看多玛这个东西呢？因为你要知道，主耶稣的门徒里面啊，一个是卖他的犹大，主耶稣卖了他以后，他把主耶稣卖了，最后自己就自杀了，对不对？剩下11个门徒里面啊，10个门徒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他们刚好在聚会，所以这10个门徒看到耶稣高兴得不得了啊！只有多马不在，多马不在，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加班，还是去签了他吃饭，不知道，反正那天聚会他没来。我跟基督徒讲一句话哈，基督徒请你们注意听哈，你不知道哪一次聚会主耶稣会丰满的同在显现在其中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如果你那次不在你吃亏大了，听懂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停止聚会，有机会你就好好聚会，因为你不知道这次聚会是不是有主丰满的同在，明白吗？那一次主耶稣他们10个人聚会，主耶稣去了，多马不在， 等多马回来，十个门徒就告诉多马，多马多马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真的是上帝。因为除了上帝谁可以从死里面回来？所有进去的人是出不来的，所有出来是没有真的进去。你明白吗？假死是有的，真的不可能的。哪有一个像耶稣这样死了三天，埋了，埋在坟墓里面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？你找不到的。而且不只是复活，今天有一些人也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急救救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回来还要死的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永远不死了，知道吗？他上帝啊，他证明他是上帝啊。他们告诉多马，多马，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，他真的是上帝。多马相不相信？不相信。多马不信。多马说，少来，不要骗我，你以为我老实好骗的？你知道现代的人啊，如果夸奖你儿子老实，你不要高兴了。人家又说你儿子老实，表示客气讲究你儿子很笨。所以多马就说，你们以为我那么笨啊？你们十个人商量好骗我，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就相信啊。不信，我是科学家。科学家看什么？看证据嘛。他说，除非耶稣让我用手去摸他手上的钉痕。哎，他不说除非耶稣来给我看一下就算了。你要知道，耶稣来给多马看一下，多马是认识耶稣的，知不知道？做他门徒做了三年半嘛。今天耶稣来给你看，你是不认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嘛。但多马如果耶稣给他看，他已经看了就应该够了，对不对？不够，他怕他眼睛花，所以他说，我一定要手看看他这里有没有钉十字架，有没有那个钉痕还在不在，他肋旁的枪伤还在不在，我要用手去摸一摸，我才相信他真的是耶稣，真的从死里复活。圣经里面记载啊，说第二次聚会了，耶稣又去了。耶稣这次去啊，很奇怪，不知道谁打的小报告。所以耶稣一去，二话没有讲，就说：“多马，过来，你不是要看吗？给你看，你不是要摸吗？让你摸。”多马一看到耶稣，就跪在耶稣的面前。圣经里面讲说：“他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你注意啊，多马是不只叫他主啊。多马叫他 God， 你知道吗？多马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就是 God。 哎，你一定要搞清楚啊，犹太人啊是独神的观念的民族，知不知道？犹太人啊，他们没有多神的观念，他们只有一位神啊。所以多马在这个时候就认识了耶稣就是上帝，他才会叫他 You are my God， 明白吗？那我们怎么知道多马在圣经里面的这一段记载是可靠的，是真实的呢？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怎么知道不是门徒随便编的，说哎呀，多马是这样子的，后来他就信了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知道就是从多马自从遇见了这一位复活的主以后，他就开始到叙利亚，到土耳其，到伊拉克，然后到印度去传福音。他在印度待了几十年，他在印度各地传福音所留下的脚踪。印度人以前是没有姓的，只有名的，是后来英国人统治他们以后，他们才有加上姓的。在印度我遇到很多印度人，他们的姓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是 Thomas。 我就很惊讶，印度人怎么会有这种姓。我就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叫 Thomas？ 他说，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祖先就是因为多马来传福音信了耶稣的，所以我们就叫我们的姓是多马 Thomas 这个姓。你明白吗？
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如果耶稣不是真的是上帝，请问你，你是多马，你要不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印度去传教，去告诉别人说有一个人是上帝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到地上来做人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。你会为着一个谎言牺牲你的性命吗？亲爱的朋友，请你原谅我说一句话，今天叫你为着真理牺牲你的性命，你不一定干了。为着一个谎言，多马肯牺牲他的性命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你从今天我们在印度找到多马的许许多多传道的那一些证据，包括他最后寻到的这些证据，就让我们确确实实的有把握知道，多马他是亲眼看见了这一位复活的主，他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，是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要相信耶稣就是上帝不难，不难，证据太多了，太多证据，只要你有兴趣你看一看就知道了。今天我们这些人叫我们相信耶稣最大的难处，我实在告诉你，是我们这个人的骄傲。我们认为我们很了不起，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神，我们觉得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别人的错，都不是我们的错。摩西在这里有一个祷告，他说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我们这些人犯罪得罪神，我们这些人犯罪得罪我们的父母，得罪我们的妻子，得罪我们的孩子，得罪我们的朋友，我们这些人不知道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，我们里面都知道我们错了，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犯罪其实最大得罪是得罪上帝。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上帝要拯救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要他，我们弃绝他，我们讨厌他，这个是人最大的罪。很多人以为说，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不信耶稣就是最大的坏事。你不需要别的坏事了，因为耶稣是你灵魂的爸爸，听懂吗？你的身体谁给你的？父母给你的。你的灵魂谁给你的？上帝给的。你自己，你父母没办法给你灵魂的，父母只能够给你身体，灵魂是上帝给你的，所以上帝是灵魂的爸爸。而我们这些人不认上帝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犯罪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在地上痛苦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安息，你明白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除非肯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承认我们是他的孩子，愿意接受他的恩典，我们永远在地上都没有安息，我们在地上都没有喜乐，不是没有快乐，快乐有，都不久。喜乐是超越环境的东西，快乐是受环境影响的，听得懂吗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年代来美国都是两个皮箱加上一屁股的债，就这样子来的。那个年代来的学生呢，不像现在，现在这些学生好神气啊，动不动就回国了，好像坐飞机不要钱的一样。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买车，那时候没听过什么叫买车。我们那个时候来念书真的很苦，都要打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打工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的老板跟我说，这个礼拜五你下班以后有没有空？我说什么事？他说我要请你吃晚饭。我一听吓死了。为什么吓死了呢？因为两个礼拜以前才有一个同事
我们老板请他吃了午饭，吃了晚饭，礼拜五吃了晚饭，礼拜一他就没有来上班了。所以我一想，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，这顿饭一吃以后工作就没有了。哎呀，现在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到底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哎呀，急得不得了。到最后吃饭了，叫我点菜，这要了命。我刚刚来美国，根本英语就不好，那点菜根本不知道点什么东西，随便乱点。点来了呢，不会又没有心情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哎呀，一直就想说，为什么叫我走路呢？为什么要炒我鱿鱼呢？他吃完了，他说要不要咖啡？要不要 dessert？ 我跟他讲，通通不要。然后他跟我讲，他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找你来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你念什么学校？我很清楚。他说我是 Yale 毕业的。他说论学历我比你学校好得多。他说你现在赚多少钱？我很清楚。我一个小时付你几块钱，我清清楚楚。我钱不知道比你多了多少。他说你住什么房子你知道吗？我说我知道啊。他说你知道我住什么房子吗？然后我们这个地有多大你知道吗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五个 acre， 五亩地的房子。他说你开那个什么车啊？我说我知道我开什么车，我那个500块钱买来的打工的车，下雨天会漏雨的那部车，我当然知道。他说你开那种破车，他说我有三部车可以轮流开，我一部 Mercedes， 一部 Porsche， 还一部是什么东西我忘记了。我心里就很气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这么厉害，这么了不起，你 show off 干什么嘛？对不对？一直在讲你多好多好，讲我多烂多烂干什么？不需要你讲嘛。他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没有？你比我开心，你穷开心什么？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当一个人回到家了，一个人真的找到他灵魂的爸爸，一个人真的知道你这一生所有的罪上帝都可以赦免你，一个人知道说神用不改变的爱，无条件的爱来爱你的时候，一个人里面就有一种的喜乐是超越环境的。无论你外面环境多艰难，你里面都有喜乐，都有平安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最近有一个弟兄40几岁，医生检查出来 pancreas cancer 胰腺癌，在人想这是多大的悲哀，多大的痛苦，但是每一个人看到他都奇怪，脸上好像没有事一样，高高兴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信的是谁，因为他有平安，他有喜乐，他知道神是无条件爱他的，他知道他一生可以交托在这一位神的手上，因为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今天也许很得意，也许你觉得你现在正是得意辉煌的时候，但你今天也可能是很倒霉的时候，很辛苦的时候，很挣扎的时候。可是无论你得意还是你不失意，你如果有了耶稣，有了神的爱，有了神的家，你活着就不一样，你活着就不一样，你就有喜乐，你就能够用从神来的爱去爱你周围的人。我帮助很多的年轻夫妇，因为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不是不爱，我爱人嫁给我是革命出来的，像我这么坏的人谁要嫁？ 他居然有一个悲天悯民的心，这个悯人的心肠啊，他要改造我，就嫁给我。那么嫁给我以后，我们就从天堂到了地狱，因为他要改造我，那还可以啊。我告诉你，人都改造不了人的，谁可以改造别人呢？不可能的，所以痛苦的不得了。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结婚30多年到现在，我现在常常有时候都觉得我在做梦，我觉得怎么可能结婚30多年还这么热恋中？我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一下醒过来啊，这样转过头来看看他，我就觉得哇真好，有一个人陪我30多年了。我们因为尝到主的这个恩典，所以我常常帮助很多婚姻有困难的弟兄姐妹。我在帮助他们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他们跟我们当年一样，不是不爱，不是不爱，是生命不对，不会爱。你明白吗？我认识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，他不是不爱他的父母，爱，但是他只要跟他父母在一起，非要把他父母气死不可。他只有这个本领，他不是不爱，爱，但是生命不对，不会爱。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伯父母，爱不爱他的孩子？哎呀，退休金都给了他们了，把他们送来美国了，怎么不爱？但是他们就有这个本领，把他们的儿子气的，女婿气的，把媳妇气的都活不下去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生命不对，没有智慧的心啊，没有智慧的心啊，常常做的那些说的话，你心是好的，你做出来就把人家受不了，就让人家受不了。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不只是我们的罪需要得到赦免，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，我们需要从主那里来智慧的心，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真的爱神爱人。我不是讲那个什么爱人民啊，爱什么，我不讲那些。你会不会爱你的爸爸妈妈？你会不会爱你的老公？会不会爱你的妻子？你会不会爱你的孩子？你能够伤害他们，你也能够爱他们。选择在哪里？选择在乎你有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之心，你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改变，你能不能够让神的恩典成为你生命的祝福。这是你的选择，这是你的选择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摩西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除非你的罪得到耶稣宝血的洗净，除非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让他住在你的生命中，你才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你才能够有属天的智慧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不知道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，你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恩典，我要这个祝福，我要相信耶稣，好让我的生命改变，让我可以爱我的家人，不再伤害他们，让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我可以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，我里面有喜乐有平安。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请你举手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。还有谁请举高一点好吗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 还有哪一位？举过不要举了，就不要就是放下来。还有没有？今天早上在我们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恭喜你。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？你愿意生命改变？你愿意得到这个福气？你把手举一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后面的我看见了，还有吗？还有谁愿意脱离罪恶？谁愿意脱离，让我们脱离短暂的人生，知道说我们在永恒中有盼望，我们能够得到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得到智慧之心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一位吗？请你举一下手好吗？神如果感动你，神如果跟你讲说孩子回家，你就回来。神是你灵魂的爸爸，你不回家，你在外面流荡，你就是一定受苦，一定受罪恶的捆绑，你永远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耶稣今天来呼召你，耶稣对你说，孩子回来吧，你肯不肯回来？愿意回来的人把手举一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恭喜你。我们现在一起祷告，请基督徒还有心里面愿意相信耶稣接受神恩典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。我说一句请你们说一句。主耶稣啊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位伟大的神会爱上我，会来寻找我，会来拯救我。我不懂，但是我知道，我这一生活在地上，我里面有很多痛苦，我被罪恶所捆绑，我伤害我许多爱我的人，我不希望这样活下去，我希望你可以救我，赦免我的罪，并且给我爱的力量，给我智慧的心，让我在地上无论什么环境里面，我有安息，我有平安，我有喜乐。求你住到我的心里来，求你掌管我这一生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